阻国会法案生效第一步，提出释宪。中共国最安全，网民讽刺，是啊，中共施压，台湾连续八年遭世卫大会拒于门外。在大熊猫的天堂超级辱华神曲，日本议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制裁三名网络欺诈的中国公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8号台湾国会改革表决大战，蓝白以人数优势强行三读通过立院职权行使法，令民进党团不能接受，已经展开释宪工作准备，要持续为民主抗争。据民事新闻网报道，为阻止蓝白联手买台，民进党连续奋战四场院会，从比拳头到用口号步挑叫阵，能用的招全用上。即使以案海战术拖延表决时间，亦未能阻止三读通过结果。民进党团书记长庄瑞雄说，我要告诉台湾人民知，民进党一定会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去申请释宪。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指出，立法委员现有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职权，应法律违阶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申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亦就是以目前立法院立法委员的人数113人来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了宪法，即可申请宪法法庭释宪。申请释宪后，若最终大法官判决合宪，将维持原法案，反之宣判违宪，法案将立即失效，立法院必须重新修改相关法令。除了释宪，阻止法案生效手段还有民进党团体复议、行政院复议以及公民复决。特别一提，根据公民投票法第二条，能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针对立法院已经制定的法律及宪法的修正案，还有重大政策表达是否同意的权利，联署人数应达提案时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人总数 1.5% 就可以成案，推算最快能够行使公投的时间为2025年8月。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强调，今日三读的国会改革法案内容一定违宪，程序上亦违法，包括表决数目不一样，有程序性问题等。根据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99号，国民大会修正议事规定的程序违宪，为实体性违宪，因此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民进党团将穷尽一切可能提出释宪。在27号，中共公安部声称，中国是世界上供应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引发中国网民冷嘲热讽。有网民揶揄说，将贪官污吏的钱加起来一定是世界第一。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数量、查处治安案件数量较2019年同比分别下降 12.9% 和 9.7%， 其中爆炸、杀人等八类严重暴力刑事案件数量下降 10.07%， 每10万人命案发生数量为 0.46 宗。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持枪爆炸案件最少、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此言一出，好快引发网友各种抱怨。有中国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边个供应的？关键是统计，不统计就不算在内。供应只是公安型啊？醒下啦，中国晚上一啲都不安全。这个是擘大眼讲大话，一开评论就翻车了，中共的大话越来越烂啊。海外社交平台 X 网友反抗者时报在27号发文质问，请问公安部，中国人被请饮茶率、失联率、被特警维稳率、恶性伤人事件数量在全球排名是怎样呢？持枪爆炸最少，但车爆、刀爆呢？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状况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强迫失踪等现象，这些问题对实际犯罪状况的全面了解都有影响，亦表明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严厉手段。现居美国纽约的中国法律专家钟棉花今年四月曾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中共司法机关公布的具体数字好难令人相信是真实的，因为中共政府机构往往是根据上级的需要公布数字。一个社会的犯罪率跟政府的治理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如果一个社会越乱，人民生活水平就越差，相应地犯罪率就会越高。今年台湾亦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这个是连续第八年被拒于大门之外。台湾政府表示，即使未来被中共要求以中华台湾名义才能够参加，台湾仲系会坚持中华民国嘅国名。喺24号，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嘅驻台办事处亦曾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咁参与世卫组织，并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李斯健康福祉部长 Kevin Burnett 赞许台湾对全球公共卫生嘅贡献，并敦促各国应以公共卫生考量而非政治因素为优先。然而，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陈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硬反对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A。据中央社报道，在27号，台湾卫福部长邱泰源话：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亦是无可挑战的台海现状。大家都很清楚，台湾是台湾。台湾的国名是中华民国，而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不用打折。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孙剑元说，我们必须要强烈的反驳，令全世界知道中共完全没有顾及台湾的健康人权。德国卫生部长鲁德巴克在世卫大会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他认为世卫应减少官僚主义，并且团结一致，善加运用台湾的专业知识，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在 WHA 大会之前，台湾中央社曾有记者申请采访证时被要求提交符合联合国政策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指导的正式中国护照，后来该记者提交中华民国护照申请却迟迟未获通过。台湾记者协会在21号曾发布声明，批评世卫要求台湾人出示中国护照，等同拒绝台湾媒体采访，违背了新闻自由。国际记者联盟亦呼吁联合国及世卫应该维护新闻自由。在去年，台湾记者申请采访许可曾获通过，但会议当日却被挡在门外。当时的工作人员坦承有中共压力，因此无能为力。近期一位曾经很喜欢中国的美国音乐家，因遭受共产党的铁拳暴抽而创作出反共辱华歌曲，被网友称为白人版的黄明志。格雷老师 Teacher Gray 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音乐老师，毕业于知名的伯克莱音乐学院，擅长演奏 Ukulele。 他在 X 平台推文说，他在2020年尾至2023年初这段期间，因为高调地批评中共政权，遭到中共政权全面封杀。在那时之后，虽然居住在美国，但遭遇很多奇怪的威胁，网络上亦曾经传出一些跟他有关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谣言。他表示，在这一年期间，他饱受精神崩溃、焦虑症等精神方面疾病的困扰，但他在2024年年初成功想通了，并认为自己已经抵达一个全新而且更强大的精神状态，可以面对来自中共政权或中共网军的攻击。他说，他个人仍然非常喜欢中国，但他会等到中共小粉红不再那么疯狂之后才会计划翻翻中国。近期他发布自己创作的歌曲《大熊猫的天堂》，内容谈及中国的山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分价问题以及中共政权严厉管控的问题，引起反响。 好多网友在听完后纷纷表示赞赏，话这首歌已经浴出了新意，真是白人版的黄明志。亦有已经润出国的中国网友表示，我感觉自己只要多听一句歌词就会被中共公安捉去喝茶了。更多网友夸赞格雷老师的歌词描述得很精准到位，弹唱俱佳，对中共了解得非常透彻，但可惜在中共国只要讲真话就会被辱华，这首歌如果传到去场内亦只会被封禁。在5月28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张一文在东京六本木的中共驻日大使馆前拉横幅抗议，横幅上用日语写着立即释放无罪的法轮功学员我的母亲黄乖艳，呼吁中共立即释放他在国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捉的妈妈。日本市议员和移植旅游考量会成员到场声援。黄乖艳在今年4月11号下午1点左右被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远景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宝鸡市第二看守所，同时被绑架的还有7人，后来公安陆续放了3人，目前还有4人被关押。张女士说，我妈妈在我生我时候就患了月子病，经常膝头会痛，我4岁的时候她就得了心肌炎，心律不正，住院之后病情加重，她本身就是医生，所以这些病对她的压力会比一般人更加重，但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这20年来她一粒药都没吃过，反而多次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到不似人形。张女士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她的母亲多次被非法关押，令她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失去了母亲的陪伴。具体多少次我不记得了，我觉得可能有10次以上到了。从我上3年级的时候开始，到我现在32岁，和我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可能都不到5年。我以前经常跟人家讲，我说我是我爸爸一个人带大的，再讲难听一点就是我其实有妈妈，但是好像和没妈妈的分别不大。日本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抵达现场表达抗议，并呼吁中共释放目前仍被关押的4名法轮功学员。远山智章说，我们是关注中国移植旅游考量会、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密塔斯等人的调查显示，中国对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每年发生的非法脏器移植案件达6万至10万宗。他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终止强制器官摘取行为，停止迫害法轮功学习者，并无条件立即释放包括黄乖艳女士在内的4位这一次被拘留的人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5月28号宣布制裁3名参与恶意僵尸网络活动的中国公民。财政部指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广泛的网络欺诈甚至是炸弹威胁有关联。这3名中国公民是黄云鹤、刘正平和程延妮。同样受到制裁的黄云鹤拥有或控制3个位于泰国的实体，辣马有限公司、芭提雅屈金香商务有限公司和百合套间有限公司。涉案的 911S5 僵尸网络是一种恶意住宅代理服务，它攻击和入侵电脑，并允许网络犯罪分子使用这些被入侵的电脑来代理互联网连接，从而隐藏自己的网络踪迹。这些僵尸网络入侵了约1900万个 IP 位置，并协助它的用户提交了数万份与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专案相关的欺诈申请，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些被入侵的 IP 位置还涉及2022年7月在美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炸弹威胁。黄云鹤是 911S5 服务的主要管理员，刘正平和黄云鹤共谋对 911S5 犯罪所得进行洗钱，这些资金被黄云鹤用于购买豪宅。程燕妮则担任黄云鹤及其名下辣妈有限公司的代理人， 多次代表黄云学参与商业交易、付款、购买房产等。财政部副部长 Brian Nelson 在声明中指出，这些人利用恶意僵尸网络技术入侵个人设备，令网络犯罪分子能够以欺诈手段获取本应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的经济援助，并用炸弹威胁恐吓我们的公民。根据规定，被指定为制裁物件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员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必须被冻结并报告给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美国人员或在美国境内进行涉及被冻结或指定实体的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通常亦会被禁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